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15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多重不利经济数据接踵而至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1月4日强调要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1预测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结束一场针锋相对的贸易战。他在白宫说中国希望谈判。被中国判处死刑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在法庭作出裁决后可能提出上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多重的不利经济数据接踵而至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1月14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要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李克强说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复杂，困难挑战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国海关在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算，中国在去年12月进出口同比双双下降，其中进口下滑了 7.6%， 创2年半来的最大降幅，出口下滑了 4.4%， 为2年来最大降幅，进口出口降幅均高于预期，但去年12月贸易顺差扩大至570.6亿美元。同样在星期1，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表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乘用车的销售量下降至2371万辆，比2017年的2472万辆下降 4.1%， 为1990年以来的首次下滑。这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的又一迹象。在此之前，苹果、三星和路虎等国际知名厂商纷纷警告，称其增长可能会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负面影响。尽管李克强仍强调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强调依靠市场活力顶住下行压力，但《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中国正在走回靠举债和大型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据统计，到去年年底，中国的债务水平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0%。李克强并没有说明什么样的经济增长处于所谓的合理的区间，但是他表示，去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比较好，成绩来之不易。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有可能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宣布，把2019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 6% 至 6.5% 的范围内。如果的确如此，那将是28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最慢的增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1预测，美国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结束一场针锋相对的贸易战。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能够与中国达成协议。他接着说，中国希望谈判。目前美中两国90天的贸易休战期已经过去了一半。特朗普曾经誓言，如果中国不能解决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问题，他将在3月2日提高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全球最大的这两个经济体上个星期在北京举行了中层谈判。据报道，双方在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以及中国扩大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是在中国政府补贴等更具有挑战性的结构性问题上，双方没有取得突破。为了解决美中两国持续的贸易冲突，双方正推进举行更高层的谈判。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此前表示，中国最高贸易谈判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可能在本月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美中贸易谈判是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1日在20国峰会阿根廷会议期间达成的临时休战协议的一部分。如果双方届时未能达成全面贸易协议，美国上调关税预计将进一步损害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已经因工业产值、消费支出和政府投资的疲软而放缓。中国商务部长钟山星期五表示，将推进美中经贸磋商谈判工作，维护中美经贸关系问题，促进合作共赢。被中国判处死刑的加拿大人希伦伯格在法庭作出裁决后可能会提出上诉。另外，加拿大政府更新了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大连市人民法院星期一1月14日以走私毒品罪判处加拿大人罗伯特·希伦伯格死刑。法院在其官方网站上说，中国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希伦伯格系主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立即作出反应，称中国选择武断判处希伦伯格令加拿大极为关注。他说，作为加拿大政府，我们感到极为关注，所有我们的盟国际朋友和盟国都应如此。星期一对希伦伯格的公开庭审是一次重审。在此之前，大连中级法院去年已经对这一案子作出宣判。希伦伯格被判处15年监禁，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人民币，驱逐出境。但是在去年12月1日，加拿大应美国请求抓捕了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之后，中国当局在当月29日上诉庭审中，检方提出一审法庭对希伦伯格的量刑过轻，因此发回重审。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当局重审希伦伯格跟孟晚舟即将被引渡到美国有关联，质疑中国重审这一案件有政治操纵和外交考量。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上个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反驳说，不要因为自己把法律问题政治化，就轻率地怀疑中国也把法律问题政治化。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克拉克说，在中国重审并不常见，而重审被加重判罪就更少见。他说，这很明显，希伦伯格的命运跟他实际是否有罪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进入第24天，是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许多联邦员工生活面临困难。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建议政府暂时重新开门，但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他已经拒绝这项建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介绍有关的情况。
特朗普总统在这个1月14号星期一还是要前往新奥尔良参加美国农场协会100周年的年会。那么在离开白宫之前呢，他在白宫南面草坪上告诉记者说呢，他说他知道现在有这个联邦政府的员工领不到薪水，但是他说呢，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同意他的做法， 包括边境巡逻局的这个员工。那么根据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格雷厄姆所提出的敦促总统说，希望他能够暂时的让这些部分关门的政府单位重新开门，然后呢再继续跟国会当中协商，那甚至呢以后也可以动用紧急的这个行政权力来宣布紧急状态，绕过国会来修建这个边境的墙。不过呢，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说他已经拒绝了这项提议，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那是林赛的建议，我拒绝了，我不感兴趣，我想要将事情解决，我不想只是拖延。
那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已经拒绝了这项让联邦政府可以暂时重新开门的提议。那格雷厄姆参议员其实他原本的用意是希望说呢，之后总统也可以绕过国会，以行政权力来宣布紧急状态。那不过呢，如果特朗普总统真的这样做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受到来自法院的挑战，因为法院有可能认定南方的边境并没有真正到紧急要宣布紧急状态的地步。那么呢，同时动用这个美国的军队美军呢去在国内修建边墙，也可能导致一些争议，因为照理来说美国的军人只能够在海外行动，那国内呢应该是国民警卫队的权限。那所以说特朗普总统如果用了这个国防部的钱，也会导致很多美军原本要行做的一些计划呢因此而受到延宕而缺乏经费。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说，目前他还没有要动用行政权力来宣布紧急状态。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怎么说。
我没想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事情很简单，根本不需要，我有绝对的合法权利去宣布，但我不想要这样做，因为这事情太简单了。民主党应该说他们想要边境安全，我们必须要建一道墙，除此之外你无法拥有边境的安全，然后我们就可以顾好自己的生活。民主党阻止我们，也阻止许多很好的人拿到工资，他们只需要说我们想要边境安全，那就直接代表一道墙或一道屏障。
是的，那虽然特朗普总统这几天不断地强调说呢，这个是民主党人的错，政府关门，但是呢，其实在政府关门之前，特朗普总统是自己说过，他说呢，这个关门他自己会负担起责任。我们看一下，他是在2018年12月11号，特朗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对民主党的佩洛西还有这个舒默参议员说，他说，为边境安全关闭政府，我将觉得很光荣。查克，我会负担起责任，我会是把政府关门的那个人，我不会责怪你们民主党。那么这个是特朗普总统在去年12月11号政府关门之前，他说他会负担起责任，不过呢跟现在的说法是非常的不一样。林森，
耀毅，我们再来说一说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情况。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刚刚结束了一轮美中副部长级的这样的一个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时候就表示说，美中贸易谈判进行的非常的顺利，他并且说他将能够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而达成这个协议呢，要比之前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达不到的这样的协议。那么说说这方面的详细情况。
是的，我们知道呢，1月7号到9号，美中双方的副部长级的贸易代表呢，在北京进行了贸易谈判。那么之后呢，双方都说进行得很顺利。那么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早上的时候，他只是强调说，这个贸易协定双方谈得很顺利，而且他也说了，他认为他很有自信他能够谈出一个前人所达不到的协议。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的说法。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我们和中国谈得非常好，因为关税的缘故，他们现在经济情况很糟，我们的经济则非常好，失业率刚创历史新低，我们国家的情况非常好，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还要好。中国想要谈判，而我跟习近平主席有很棒的关系，因为跟俄罗斯、跟中国、跟日本、跟印度打好关系很重要，而我几乎跟每一个人关系都很好，这是件好事，不是坏事。我想我们将与中国达成一个协议，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将获得我当总统之前根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他们只会嘲笑你们的总统。
是的，那么在上一轮谈判之后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出声明说，中国承诺将会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业的农产品以及能源的产品。那么根据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上星期五说呢，中国副主席刘鹤将在一月的下旬访问华盛顿来继续双方的贸易磋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过去几天来，因一名在波兰的员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中国高科技电讯产品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在处理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案件上，中国和加拿大正在国际法准则和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唇枪舌剑的交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波兰工作的这位华为员工王李晶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逮捕之后，中国方面有什么样的最新反应？
相较于加拿大拘留孟晚舟的案子，中国外交部这一次对于波兰逮捕华为主管王伟晶的回应较为温和，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不会开始对波兰加剧还是施压。中国外交部已经敦促波兰当局依法处理，并立即安排临时谈事。外交部也将王姓主管涉及的间谍指控定调为一个单纯个案。即便如此，官方媒体的反应就相对激烈多了。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呼吁中国当局开始跟波兰进行谈判，然后另外采取其他的措施向全世界宣示波兰就是美国的帮凶。不过这篇社论也有一些矛盾指出，一方面说中国不应该欺负波兰，另外一方面有说应该让波兰甘愿成为美国帮凶的罪行付出代价。社论并没有说明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手段。至于波兰政府，它正在呼吁欧盟与北大西洋工业组织采取一致立场，将华为排除在他们市场之外。徐波，
好的，那么华为对于王伟晶的被捕又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情对华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华为的对两个案子的反应也大不相同。华为在得知王姓主管遭到逮捕并面临指控间谍指控并没有力挺王伟晶，反而采取隔离的切割的立场，立即解雇王兴主管，试图撇清这个案子跟公司的关联。除了解雇王兴主管，华为在声明中也指出他所涉嫌的行为与公司无关。波兰当局对路透社表示，王兴主管所面临的指控与华为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其他的官员也强调案件仍然在调查中。尽管如此，2019年对华为来说还是充满巨大挑战的一年。现在还是很难断言孟晚舟的案件或者王姓主管的间谍案未来如何演变，但分析师表示华为的商誉已经受损。在未来的12个月内，他可能面临的负面冲击将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徐波，
好的，那么中国和加拿大呢，现在正在处理孟晚舟的案子，就这个案子呢进行激烈的交锋。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呼吁中国释放被中国拘押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说他呢有享有这个外交豁免权。那么对此中国方面有什么反应？
其实要了解今天外交部的会议我们首先要了解上个礼拜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上个星期在一篇加过报纸的社论中国当局对不起，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叶指责加拿大和他的盟国说他们只有傲慢、双重标准和种族歧视。大使还说北京决定将加拿大人关在中国是一种自卫行为，加拿大人民希望他们能迅速活食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然后上个周五特鲁多他对孟晚舟案子做一个对比啊的处，就是对这加拿大的处理跟中国的反应的强调这个巨大的反差。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加拿大是应美国印度要求依法抗捕的孟晚舟，孟晚舟目前已经获得保释等候他应读到美国的司法程序。他接着说国家都必须尊重司法。然后特鲁多还表示很不幸中国所有国他说中国不公地任意拘押了两名加拿大公民，甚至在其中一个案件没有尊重外交豁免原则。特鲁多说的案件是指被抗捕的前外交官康明开。据路透社的报道，康明开被单独关押，无法会见律师，每个月只能和加拿大领事馆见面一次。加拿大要求中国尊重司法独立，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华春莹对此称加方这个说法非常对，他应该首先实际有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司法是独立。这个意思就是换句话说是释放孟晚舟。关于特鲁多的外交豁免权所知，我们一起来听华春莹是怎么回答。
然后关于豁免问题啊，我想建议加方的有关人士在表态之前呢，最好首先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一下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法，不要似是而非，贻笑大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波兰安全部门以涉嫌间谍罪的罪名逮捕华为员工王伟京和一名波兰工程师之后，波兰内务部官员呼吁欧盟和北约在是否将华为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的问题上应制定共同的立场。挪威政府表示将跟随美国的脚步，排除华为为 5G 技术以降低电信行业潜在危险。敏感时期，华为加拿大公司负责游说政府的高级副总裁宣布辞职，而华为加拿大公司中国籍总裁表示公司不会允许中国政府由其技术支持的无线网络，永远不会为中国政府充当间谍。那么波兰对华为下重手，美国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孟晚舟到王伟京，华为接连遭遇重挫，会不会引发骨牌效应？为什么现在西方国家对华为谈虎色变，华为 5G 技术如此屡遭围堵？那么波兰当局逮捕华为驻波兰公司的公关部部长王伟京之后，时隔一天，华为公司卷便宣布开除这位员工，且搁止血。中国媒体反应也比较平静，倒是有网民打抱不平，说王伟京和孟晚舟同为华人，待遇和命运有天壤之别。应当怎么看这个问题？北京之春 荣誉主编胡平说：“
确实如此，同样都是华为人，可是华为公司，尤其是中共当局、中共外交部，对他们两个人的态度是天差地别。你按说，你王伟京只是刚刚被抓，还没有审判，还没有定罪。你照理说，华为公司那总要等他审判以后定了罪以后，你再开除也不迟。可是现在人家刚刚被抓，他这边就把他开除了。这当然恐怕也透露，其实华为公司已经了解了情况，知道这个罪名一定会落实的，才这么做啊。另外呢，你看，由于对这两个人的这种态度的这么重大的差别，所以很多人就说了，说你要给中共效劳，你先得想清楚你姓不姓赵啊。那别以为你进了赵府打了工，你就算赵家人了啊。即便你也算成赵家人，你还得看衡量衡量你有多少韩赵量。那么当然你这个孟晚舟情况，那岂是王伟京可以相比的啊。另外在这里呢，我们也知道中共当局他在这方面比苏联过去苏共都更恶劣。估计苏共遇到自己的间谍在国外活动被外国政府抓了，那一般还认这个账。另外呢还想办法去改善他的待遇，包括交换间谍啊，把他放回来啊等等。可是中共遇到自己的间谍在国外活动被抓，是一贯态度就是矢口否认啊，那么就是置人家生死于不顾。那金乌代就是很明显的例子。那么现在这个王伟京还没有审判，还没有定案，那如果被定案是个间谍，而且是在为中国政府做间谍工作，那么中共当局会作何反应，这个我们还有待观察。我很难指望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会做得比过去还像样子一点。当然这个要说对他们态度有区别呢，从华为公司的角度来讲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华为公司就强调王伟京的事只是个人原因。那么因为确实有所不同，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这个指控孟晚舟主要的事情就是他伙同其他的华为的高管这个做虚假陈述，又是在美国运行的银行做出这些违反美国禁令的这么一些行为那么在这里呢孟晚舟之所以有罪，就是他是以华为公司的财务主管的身份讲话做这种虚假陈述，也就是他代表了华为公司因此呢孟晚舟的事情就和华为公司不可分割华为公司确实可以说王维京他的间谍身份我们原来不清楚，他加入我们华为的时候没有向我们隐瞒了他的间谍身份另外他做的间谍活动都是背着我们做的，所以他和我们没有关系，就即便给他判了罪，那也不是我们华为的事情但是这种说法呢，它有个很大的一个漏洞，就因为王伟京在到华为任职波兰公司任职之前，是中国政府驻波兰的领事馆的这个驻外的这个外交人员而按照中国这个政府的这个法律，也就是2009年通过一个法律，就驻外外交人员法，其中就很明确的规定你驻外外交人员是在任职期间不得辞职，更何况你这个中国还有保密法，你将来哪怕你真的哪一天离职了，也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想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他都有一些至少在保密期间都有一些很严格的规定的。而你现在王伟京，你把那头你刚刚没做几天这个使领馆的工作，也就几年，是5-6年，你就辞掉了，你就当个到一个民营公司，而且就是在波兰这个地方你就在这儿工作了，这个也是不符合这个保密法的。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华为公司说王伟京的事情是他个人的事情，和华为公司没有关系，其实根据我们上面的这种这个分析就可以证明了，其实他和华为公司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呢，所以王伟京这个间谍案对华为公司的整个的形象，对他今后的前途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现在华为究竟面临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华为公司现在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或者在一种什么样的境遇中？那王伟京在波兰被逮捕，跟孟晚舟在加拿大这两起案件是否有什么关联？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像这种间谍活动， 然后这个间谍被揭露以后，这个派出国啊，就派间谍出来的这种国家，对他的间谍身份进行否认，这个在情报界是一种惯例。
嗯，
啊，都没有哪个国家说承认我往别的国家派了间谍了。即便说是啊，后来有交换呢、啊，有各种交易啊，但是在案发当时肯定都是不承认的。所以呢，这点呢，我觉得大家有点过度解读了。
嗯，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1985年金乌代这个案件。
嗯，
金乌代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在美国的一个重要的间谍，潜伏了很多年。当时1985年案发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是谁呢？就是后来当外长的这个李兆星。
嗯，
他就说金乌代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出来的。我们中国政府热爱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和任何国家派遣过任何间谍。中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个反华事件，也不认识这位自称中国间谍的金乌代先生。
嗯，
当时是金乌代通过他的妻子向这个邓小平求援，金乌代认为他的情报其实促进了中美的这个。中美之间改善关系，也就后来建交。
嗯，
所以他这个他认为他是有贡献，但事实上就是这一类的事儿，甭管你当时做了什么，这个派你出去的这个国家肯定不会承认。
嗯，
所以我觉得这点呢是好，我觉得大家有些误区。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来看，这件事儿即便是你说他是个人的。这个间谍行为，或者说触犯了波兰法律的行为，它对华为的公信力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嗯，
王的这个外交官的身份，他的这身份不低啊，他是个参赞呐、啊。
对，
他是参赞这样级别的人，能够到华为这样一个号称是民营公司的企业去担任这个公关主管。那说明华为他的级别也不低呀、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对华为是一个打击。而且刚刚这个路透社披露的一个文件，就是华为不但有一个 Skycom 跟这个伊朗做生意，华为还有通过一个叫精通技术公司在跟叙利亚做生意。
嗯，
所以现在呢事儿啊，就随着这些信息越来越多的披露，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华为造成了更大的恐惧。当然，《环球时报》也在抱怨，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是美国做了圈套了。
嗯，
啊，甭管怎么说，反正现在华为是陷入重围。
那么，在未来的国际聚焦的高科技领域。华为的背景和规模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对这样的问题，胡平，纽约，在纽约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加拿大华为公司总裁做这种表白，那实在也是那个他没有办法，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哪怕你是一家民营的公司。”只要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你就有义务和中国的情报部门合作。这就等于说，中国政府叫你当间谍，你就得当间谍。那么你华为公司既然是中国的，是在中国的一个民营公司，那么因此你就大有当间谍的这种嫌疑或者可能性。所以华为这个加拿大公司要做这种表白啊，但是人们就他这个总裁就说了，说我们尊重中国的立法，但是我们的业务是在加拿大，所以我们只服从加拿大的法律。意思就是说，中国有那个法律我们知道啊，但是我们是在加拿大做事，所以我们可以那个法律管不着我们。但他这种说话当然还让人就没法放心了啊，何况就算你有这个加拿大华为，你在真的这么做，说话算话，说话是真诚的啊。而这个5G 的设备呢，它可以超越这种国界，它可以进行这个远程的这种访问， 通过从事一些其他类型的一些间谍活动，因此他做这种事儿的时候呢，他根本用不着告诉你加拿大的华为公司，他就可以做成。你加拿大华为公司想不想不介入其中，都不可能。所以这种说法不大那个没有什么效果，已经在这儿。那么华为公司的问题就在于，刚才张先生也提到了，名义上是个民营公司，但是呢，在中国，以华为公司所从事的业务的重要性，以及它做的规模之大，那么在这按照一般的常理推测，没有政府的介入是不可能的，政府一定要对这个华为公司做某种的介入。而作为一个通讯公司呢，那么这个所谓华为公司，它当然就天然具备有这个从事间谍活动的一些种种的优势。更何况，就像这个华为公司老总本来也有军方的背景。那么王伟京这个案子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这个案子告诉了我们，这个华为公司确确实实它和间谍活动有着非常密切的这种关系。这么一来呢，它所以就引起很多国家这个警惕。那考虑到华为它现在在这个国际市场有这么强大的这种竞争力，它很可能在这个未来的，也就是现在刚刚展开所谓5G 的这个竞争中占据很大的优势。而你现在中国和美国和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上的竞争，经济上军事上的竞争，主要在于高科技部门，而这个通信部门的当然是无疑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条。因此华为公司它的性质、它的角色以及它在未来这个竞争中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它抱着一种相当重视的态度。而它和间谍活动这种的紧密联系，那当然就更证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有中国官方媒体认为，华为屡屡在国际间遭到围堵，都是因为它的 5G 技术太先进，高处不胜寒，引发其他国家的警觉和嫉妒。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我也这个搜索了相关的各种资讯，特别是这个华为在 5G 技术方面的先进性的这方面的一些说法，这些说法呢也来自中国的一些个网站的一些贴吧呀等等等等，主要是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5G 的这个体验的有网络测试的结果说这个华为是领先。那么当然我也从其他的资料上看呢，就是华为的 5G 技术它的集成的程度比较高，它不但从这个网络技术，而且从手机的开发呀等等方面，这个呢它确实具有相当的优势。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其他国家的一些 5G 啊没有它的这个集成化程度那么高。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当然就是因为华为可能得到了中国政府在财政方面的这种强大的支持，所以呢这样的公司它是这个西方的这些民营公司所达不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个华为在 5G 技术上，他据说他已经是排名第5的一个就世界级的公司了。那么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不先进，我们也不能说他的竞争者对他不吃醋，我想这个都是有的。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技术先进以外，是不是还有国家利益的冲突？因为现在其他国家的警觉主要好像不是因为他的技术先进，而是对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考虑。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刚才这个胡斌先生也谈到一点，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分析的就是华为是不是一个民营企业。那么当然这个华为这个任正非先生本人他是有军方背景的，起家的时候就是利用他在军队的关系专门代理生产很多家解放军驻港的企业的小型交换机。后来呢他又制造这个万门交换机成功，然后通过他的这个老丈人，当时是四川省的副省长， 然后呢获得了巨额的巨量的国企订单，一下子奠定了他的这个基础，所以他的起家有这方面的背景。
嗯，
那么再有我们就是看他在80年代创立华为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家对通讯业的控制还是相当强的，没有一定的这种背景啊，是不可能进入这样的特行的。
嗯，
然后中间我知道还有些他的高级干部，有的来自原来上海特科，
嗯，
有的就是来自中共的这个无线电部门，军方电线部，所以这个背景来讲，就说明通讯这个行业一直在中国来说一直是一个特殊行业。
嗯，
那么这样一个特殊行业，如果你没有新的背景，是不太可能。
那么根据媒体报道，波兰当局宣布逮捕事件之后，特别向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务院等三个部门做了通报。那么由此判断，美国对这一事件是了解的。那么就究竟应当怎么样看王伟京在波兰被逮捕与美国之间的关联？对这个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波兰抓王伟京这件事儿可能和美国确实有关联啊。那么因为第一，美国和波兰的关系本来就很密切，波兰是大家知道，波兰是共产国家中实行民主转型的这个带头羊。就在1989年6月4号这一天，在中国是发生了这个用坦克车镇压和平民众和平抗议的这么一件血腥暴行。而在这同一天呢，波兰是进行了共产党上台以来的第一次自由的选举，而反对派大获全胜啊。那么在那以后呢，波兰的历届政府和美国都很亲近啊。再有呢，就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就说啊，就是说波兰有什么要紧的，有什么了不得东西，那犯得上我们中国去偷他的吗？那这种说法其实不对，因为波兰的经济发展程度也相当可观，尤其是在这个科技和军工方面。再有呢，波兰也这个也是这个这个在情报和反情报方面历来就是相当重要。当代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情报和反情报的活动就是在波兰这个地方进行的。
嗯，
再说华为和波兰有着很密切的合作，华为在那个波兰是华为在中欧东欧的这么一个大本营。嗯，那么由此种种来看呢，那么一方面是美国和波兰的关系很密切，另一个呢是波兰和中国，尤其是和华为的关系很密切。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早就在打算颁布一个这个行政法令，要求美国的公司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兴的产品。
嗯，
那么这个想法他已经都半年多了。那我们可以估计呢，一些相应的一些准备工作、一些事情也早就在进行啊。那么这个既然波兰有这么一种的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关系，所以他我想在这个之前，肯定和波兰方面在这方面就有一些这个合作，就有一些联络。那么因此出现这件事情之后，出现这件事情就是抓王伟京的事情，美国他这个有一定程度的这种这个参与，这个应该是对不对，这个应该是相当可能的。
那么人们很容易从王伟京案件联想到孟晚舟。最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讨论了引渡孟晚舟的问题。波兰逮捕华为间谍会不会影响到孟晚舟的命运？两起事件之间有什么相同相异，有什么关联？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一同呢，刚才我也讲了，一个是孟晚舟作为这个华为的这个首席财务官，他这个违反了美国政府的禁令。
嗯，
那么当然对他的指控呢还包括金融欺诈，也就是说洗钱了。那么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和这个波兰这件事情当事人他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因为那个王伟京先生可能 他被指控就是因为他从事了间谍活动。
嗯，
那么到底这个孟晚舟女士她有没有从事这方面的活动，现在这个当然应该是疑罪从无了。这个现在美国方面也没有以间谍的罪名来起诉她，但是你很难说，就是说如果孟晚舟女士被引渡到这个美国之后，会不会又追加就在这方面的问讯，或者是盘问，或者是指控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是不存在。所以这个中国政府极力的保护孟晚舟，有可能呢除了这个其他的政治上的宣传上的原因之外，也有可能就是孟晚舟掌握了太多的机密。
嗯，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孟晚舟这个保释出来的时候，中共驻这个加拿大这个一个领事馆的官员亲自前去他的家中探视。
嗯，
当然这个也可能是出于这个中国政府对这个自己公民的关心啊，按宣传所说的那样。但是呢，就是孟晚舟身份的重要性也由此得到了凸显。
嗯，
另外呢，还有就是刚才这胡兵先生提到的，其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它的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
嗯，
保守所知系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然后国家对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的个人和组织给予保护。所以这一条来讲呢，就是说，哎，如果这个国家想让你干这个活，你想不干，这还不行。不管你是组织还是个人，啊，你都有作为公民义务，你都有义务来干这个事儿。我们这个堂堂中国自己的情报法，他就把这点给公开了，
嗯，
大家都得做呀，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条法律真不是一个善法，真是一个恶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据韩国媒体报道，在首尔的一名外交官星期二1月15日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可能最快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会见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就推动停滞不前的去核谈判以及确认两国领导人第二次峰会举行磋商。韩联社的报道说，这名外交官说，美国和朝鲜已经安排好1月17日至18日举行面对面高层磋商。华盛顿与平壤方面还没有宣布有关新一轮高层会谈的消息，双方原定去年11月举行会谈，但是那次会谈突然被取消。同样在星期二，朝鲜一份宣传周刊发表评论，敦促美国采取务实和对等步骤，称如果华盛顿坚持制裁政策对朝鲜施加压力，有关去核问题的僵局就不会得到解决。自从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峰会之后，两国就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的谈判一直陷入僵局。平壤当局要求美国缓和对朝鲜的制裁，但美国坚称在朝鲜去核之前不会放松对他的制裁压力。金正恩上个星期访问了北京，据信北京邀请金正恩访问中国可能与他即将与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有关，目的是与平壤协调立场与谈判策略，而金正恩希望借与习近平会谈提升自己与特朗普谈判的筹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曾经说，特朗普与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预计在2019年1月或2月举行，但是没有列出可能的会谈地点。美国国防部在一份送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经济和战略影响力，并对美国美军海外部署产生影响。依照2018年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规定。五角大楼星期一1月14日公开发表了中国全球扩张对美国国防影响评估。这份报告说，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已经扩展到全球各地，甚至还包括拉丁美洲和北冰洋。其中一些项目能让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中海和大西洋一些港口部署后勤设施和资源，保护其不断扩张的海外战略利益。这一发展对美军的海外部署、训练和后勤产生了影响。报告举例说，吉布提的一个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能增强他阻遏对手使用军力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对其他国家的政策行使否决权的企图，如果不加以制止，可能会威胁到美军使用这些国家的港口和设施。五角大楼的报告说，美国国防部不认为中国的每一个海外扩张项目都是威胁，因为美国支持各国有权决定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原则，而且竞争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避免，也不排除美国与中国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报告还说，美国国防部将继续评估中国全球扩张对美国防务的影响，确保在阻遏努力失败时，美军具有能够打仗并赢得胜利的令人信服的军事力量。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警惕，但是北京称和平是一带一路的基调和底色，开放包容与互利互惠是这一战略的核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近期访问了原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胡德华。他的父亲已故的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直接参与了和主导了改革开放这场历史性的变革。接下来请听叶冰报道的详细内容。
过去一提起耀邦同志呢，一般大家都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呢平反冤假错案，主持领导和发动和领导了这个真理标准讨论，然后还有这个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吧？一般都说这些，就是农业改革。然后我今天呢，因为这些事情呢，讲的都很多了，那么我今天呢，想从在改革开放期间胡耀邦总书记他的经济思想，我想从这个角度呢来说一下。那么他从这个最薄弱的、最觉得对这个最边缘的、没人看得上的农业开始抓，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它叫边缘革命呢？那么从农业开始抓，那么农业到底应该怎么抓？我们自己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学大寨学了多少年？学了十几年呢，结果是粮食越来越少，蔬菜越来越少，水果几乎没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词儿提出来，就是我也没反对这个，我也没搞三字一包，我是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哎，然后以后呢就很快的就推广起来，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中国人民或者说我们中华民族就吃饱了肚子了。而这个吃饱饭是我们几千年来历代的封建王朝，别管什么康熙大帝，什么这个什么乾隆大帝，什么唐宗汉祖，谁都没解决，家庭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它是边缘革命的开始。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哎，就农产品的 深加工，哎，还有运输，就都起来了。当时我们把运输就是农产品的运输叫做二道贩子嘛，对吧？还记得吧？二道贩子说农民就是种田啊，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应该咱中央来收的，对吧？啊，农民说一卖了什么，一卖点农产品，哎，就叫投机倒把，是不是？哎，所以但是赋予了劳动力呢，哎，那么他就有这个要求，对吧？你这个逐渐市场复苏嘛，对吧？那么就有这个产品的这个价差嘛，对不对？你农村就是便宜，你城里就是贵，对不对？那很自然的就有农民他要做，哎，就要做这些，对不对？然后这个农产品的加工业呢也就发展起来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最早的当时叫社队企业，现在叫乡镇企业发展的雏形，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哎，所以这也是工业的一个边缘。下乡知青返城之后，大量的是很多人没事儿干，但同时也存在很多事儿是没人干，对吧？哪些东西呢？比如说是城市的服务业啊，这个做衣服的呀，开餐馆的呀，什么吃饭难呢，做衣服难呢，哎，还有这个旅游也难呢，哎，很多事儿哎都没人做，哎，但是呢，哎，又有人很多人没说这事怎么办呢？哎，后来耀邦同志就提出来呢，大力发展这个私营经济，大力发展个体经济，哎，那么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哎，你比如说这个缝缝补补啊，什么哎什么这样的事儿啊，就是你说还非要街道组织个缝纫社啊，你才能缝衣服啊，就自己有个门脸儿，你就来接活就完了。说这个回城的下乡知青啊，这个给我们团中央的工作呢也提出了好大的问题，如何来解决大家的这个工作，哎，说这事儿怎么办，哎，也跟耀邦书记来说。后来耀邦总书记想了想说首先我们解决我们青年的就业问题是国家是拿不出钱来解决这些就业问题的，怎么办？要我们共青团我们自己来想办法。他说想什么办法呢？他说我呢，哎，有一个，哎，有这么一个不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跟你来，就是大家一起来商量，说我们共青团能不能搞旅行社？哎，后来这个来的人说，搞旅行社，我们也没宾馆呐，没有旅游宾馆呐，也没有这个车辆服务啊。说你像国家当时在78年的就是在70年代末的时候，只有大概2-3家旅行社，都是国家投资来成立的。耀邦总书记说我们整个共青团系统是一个很好的网络呀，对吧？我们北京有团中央，各个省市、各个省有团省委，省委以下有团市委啊，对不对？那这我们这个团的系统有我们的招待所呀，对不对？那我们团中央就有好几个招待所呀。那么你那个我们各个省的团省委也有自己的招待所呀。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